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日益紧张之际，华盛顿表示，除中国之外，也要对其他国家实施投资限制。
华盛顿本周仍忙于处理移民当局在美墨边境把家庭分开所引发的批评浪潮，而国会方面则再次努力推动移民改革的立法。
北约七月份召开年度峰会时，其成员国数目可能从29个增加到30个，甚至更多。北约扩编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
6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宝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目光转向白宫。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日益紧张之际，华盛顿表示，除了中国之外，也要对其他的国家实施投资限制。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呢，都聚焦在美国与中国还有与欧盟的这个贸易的摩擦上面。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星期天的晚上，他只是在推特上发文来批评这个贸易的壁垒。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国坚持要求所有对美国商品设置了人为贸易壁垒以及关税的国家撤销这些贸易壁垒和关税，否则将面对美国采取超越对等规模的限制措施，贸易必须是公平的，不再是单向的。那么在今天早上呢，财政部长穆努钦则是针对两则来自彭博社以及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新闻呢，针对这个发出不是华盛顿，而是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新闻呢，发出了推特来澄清他的声明。在声明当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代表唐纳德川普说，彭博社以及华尔街日报关于投资限制的报道是假的，是假新闻，泄密者或是不存在，或者是跟议题并不熟悉。我将很快发布声明，不只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试图窃取我们科技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推特之后呢，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现在大家还是没有看到声明。于是呢，在今天下午差不多快将近4点的时候，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打算要针对哪些部分来做，但是并不是只有针对中国而已。那么对此，桑德斯只是表示说呢，川普政府还是希望能够跟各国达成所谓的公平、公开而且这互惠的这个贸易。那么在关于穆努钦财政部长所说的部分呢，还有再度的强调说是针对所有试图窃取美国科技的国家。那么呢，他也说这个新的声明很快将会出来，那么出来之后呢，将会通知大家。不过他并没有给大家一个时间表。那不过我们知道呢，这个根据这个时程的预定，财政部是要在6月底之前就要来公布这所谓的名单，而且呢，美国也准备在2周之内要对所谓3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的商品来实施关税。那么根据这个刚才穆努钦部长所说的，他认为是假新闻这两个报道当中呢，这个彭博社是这样说的，他是说呢，这个美国将会针对这个如果是持有权是占有25%以上的公司呢，中国公司占有25%以上的这个美国公司呢，将会对之实施投资的限制。那么这个限制呢，将会包括在刚之前所说过的几个重要的美国科技产业，包括了这个新的再生能源方面，还有这个机械业，还有航太科技方面。因为他认为说呢，这些部分是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而川普政府认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那不过呢，穆努钦所说的到底真正的名单什么时候会公布，那么今天桑德斯也说了将很快的会告诉大家。林森，
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即将宣布限制中国投资和管控对华技术出口措施的消息，星期一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股市震荡。市场担心呢，川普总统会加大对华贸易施压力度，恐将导致一场全面的贸易战。那么川普呢，对中国投资和对华技术出口的管制的原因何在？美中贸易的争执接下来又可能发生什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到演报室，和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啊。那么肖洵，第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总统对于这个中国投资的设限这样一些想法， 想法其实并不突然。
是。
那么，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呢，也是一直有这样一些说法。
嗯。
但是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反应还是很强烈。那么今天的股市的状况是什么样？
啊，我们昨天是因为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刚才耀也介绍了，这个消息传出来说这个。川普政府可能即将要宣布对中国的这个中国在美国投资进行限制，然后对向中国出口的这个技术啊进行管制，这方面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国是比较晚了，最早的时候从亚洲、欧洲，然后到今天，刚才这个美国股市收市，我们看到这个全球范围里边都发生了股市震荡。那么刚才看到这个消息，这个道琼斯呢是今天的开盘跌的最厉害的时候，跌了497点，后来收盘是412点，跌1.7%的样子。还有这个标准普尔也是跌了1.7%。那么纳斯达克跌了2.5%的话，可能是三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这就表现出还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欧洲的几个国家啊，这个市场伦敦还有德国、法国的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股市跌幅大概都在2%或者2%以上，反映出这个市场对这方面的消息的担忧，主要还是在于说那么川普政府加大了这个对中国的贸易施压的这个力度。可能距离这个贸易战就更近了一些，那所以这个引起市场的这种担忧更加剧了，就是大概情况。
是。那么对中国的这样一些投资的限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近一段时间来，应该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在国会已经举行了大概有不下一达就12场这样子听证会。所谓这个听证会的这个内容都是针对的是中国的。针对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叫什么美国的这个直接投资、外国投资，这个管理这方面的这个监管这方面的这个改革的方案。那么这个呢，也是应对这两年以来中国在美国投资的骤然增加。那么实际上增长最是数字最大的一年，应该是2016年，当时已经达到创纪录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接下来我们看到2017年的时候，这个虽然这个总的数字比前一年要跌了很多，但是还是有史以来第二大的。但是尽管现在这个中国到美国来投资现在也是减少了不少，但是那个美国现在还是打算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虽然刚才这个说到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有提到说的是这个所谓这个投资进口的投资管制不光是针对中国的，是全面性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以来引起美国最关注的事情呢，就是中国的这个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那么其中给美国带来的这样一个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担忧，一方面就是说的是这个担心呢中国因为这样一个政府在这个经济中起到的这样一个过大的作用，可能会导致中国在一些这个高新领域的这个发展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公平的情况发生，就是在和这世界各国进行竞争的时候可能会处于一种人为的这样优势，这一方面原因。还有就是技术方面的这个窃取方面的这个原因，这个是表现在这次要宣布的关于怎么样管控对中国的这样技术出口这方面的这个要求。总而言之就是前一段时间也一直在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产业计划里面提到说要在10个方面啊，就今后的这个新的这个技术方领域方面呢，中国希望呢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加大步伐，到时候在这些领域起到这个全球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这引发了美国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关注啊，这也是其中原因。
是。那么中国很有可能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外界有什么分析呢？
现在怎么样的报复措施？就是说尽管现在这个调门越来越高啊，前面说的是应该马上就要开始要实施这个第一批的关税了，35%啊，这不是350亿。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会实施？那么现在又把这个投资设限这些这个决定也即将要宣布。那么这中国方面也是明确的表示说要予以这个报复。那么是不是真的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的是关税会不会实施？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专家认为可能是这种压力方面的这样一个口头的这种 这样一个压力。今天早上呢，美国的这个智库叫外交关系协会啊 CFR， 他们今天有两位这个中国还有贸易问题专家，一个是这个伊丽莎白·伊科诺米叫易明啊，还有一位是叫赛策。这两位专家今天在电话会议上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易明呢，他说他还是觉得还是有一些希望，就是说在这个关税这个实施日之前可能会找到一些理由然后不予实施，那这个我们都无法得知。然后如果说到这个反制措施的话，大家外边谈的比较多的就一点，就是说的是中国现在手中攥有大量的这个美国的外债啊，政府债，这是美国的这个外债。那么就是说中国如果要是把这个打起贸易战来，他要把手中这个外债要抛售了的话，是不是会对这个长期的这个利率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今天这个赛策呢，就是外交关系理事会的这样一个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他以前在财政部也做过这个官员。他说呢，他倒不认为这样可能情况，他觉得中国呢实际上这个在这个外债方面的这种 leverage 就是并不是很强。他觉得更有可能中国单方面采取行动，让美国导致美国担忧的是货币问题，那么就是汇率问题。就是说中国可能会找一些理由逐渐的不动声色的把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往下调，那么让人民币那个变弱。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可能够做到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他担心这样可能会对美国形成一些影响。当然其他方面的这种推断呀什么，都是基于说这个关税实施之后中国如何采取这个反制措施可能会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现在不光是对中国和这个欧盟之间也是在进行关税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争执，也有一些这个迹象已经显现出来。像哈雷摩托车，它现在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它的一部分的这个生产要移到海外去，避免欧盟对他们施加关税啊。大概情况是这样子。
是，那么感谢记者肖行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
美国农业部长桑尼普杜周一在今日美国网站上发文表示，在目前美中两国的贸易关税纠纷中，川普总统将保护美国农民不受中国贸易报复的伤害。普杜中说，美中之间不公平的贸易已经存在了许久，现在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而中国试图威胁美国农民来让美国政府让步。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不会退缩，也不会允许美国农民受到中国报复性措施的影响。普杜说，川普总统已经要求他在可能的报复性关税实施之前制定战略支持美国农民。他说，在美国农业部，美国拥有协调工具，在商品市场处于低潮时帮助农民。现在美国还没有公布我们的战略，在对手正在审视的时候，美国不能公开我们的砝码。他在文中表示，如果中国不改变做法，美国将保证对农民给予支持，使其不会在贸易争端中成为牺牲品。
继中国四月对美国坚果等农产品征收了15%的关税之后，又将对包括开心果在内的坚果征收25%的关税。美国的开心果种植者协会代表加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开心果种植者的利益。该组织的负责人理查德·马托安表示，美国出口的开心果中半数以上销往了中国和香港。关税对美国开心果目前的产业是有怎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我认为大体上来说，之前加征的15%关税对贸易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原因是我们在中国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伊朗。伊朗2014年和2015年的产量很大，我们因此失去了一些中国的市场份额。但是2016年、17年和18年，我们知道伊朗的开心果收成少，因此如果中国买家要购买开心果，他们还得到美国来买，这对我们显然是个利好，但对买家来说就不是好事了。
马特安还说呢，由于伊朗的开心果减产，那么全球对美国开心果的需求非常的强劲，因此开心果的价格是基本保持稳定。但是他也表示呢，如果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持续，可能会对开心果的销售产生影响。来听听他怎么说。
15%, I think, was.
我觉得15%的关税，卖家和买家还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如果再加25%，那就是40%，这就是很大的增幅了。我们了解到，今年开心果的价格和订单大多都已商定，我们也被告知，许多中国买家有足够的供货可以维持到今年年底。但问题是，这之后会如何？我们都希望问题可以尽快解决，以免贸易出现任何中断。人们担心40%的关税会对销售产生消极影响。
好，继续关注美中贸易争端。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宣布对来自中国价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产品追加10%的关税。北京誓言，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中国将不得不采取综合措施，做出强力的反制。那么美中贸易争端的前路在哪里？是否会爆发贸易战？美中目前的贸易争端对美国经济带来何种影响？我们邀请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Bill Adams 来分析。你好，叶文斌先生。
你好。
您是如何评价川普总统推出的这一个策略的？您是否认为美国是真的要这样做，还只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谈判策略？
我们认为这个策略最有可能是一个谈判当中采取的措施。但是美国政府名义上这么一轮一轮的加大这些关税的范围，加大关税的力度，肯定也是加大贸易战发生的风险。
那么说，就是在您看来，实际上川普总统这只是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步骤，美国并不一定是真的要采取川普总统上个星期所宣布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这很难说嘛。这个任期当中的其他就是好多官员有好多不同的观点，所以每天发出来的这个声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从大格局来看，美国政府会有好多原因，为什么他们想在这个谈判进行的过程当中尽量减少两个国之间的这个冲突。就是你们刚才所提到的美国农业和美国这些就是农业地区的市区要受到中国报复性的这个政策。这个是美国政府减少这个冲突的一个动机。
川普总统多次表示，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也好，或者叫贸易摩擦也好，甚至川普总统有一次都曾经说过，实际上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早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很多人认为呢，现在还只是一个争端，并没有真正的这个爆发贸易战。那么你觉得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解决美中贸易之间的这种争端，避免爆发真正的贸易战？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美国政府要是想影响中国政府的贸易政策的话，或者总体的经济政策的话，最可行的办法是美国跟那些跟美国有相同的经济理念的国家就是遵守经济原则，遵守法治的国家合作来定一个全球的经济合作的一个格局啊。中国对美国说不是可能的，但是对这整体的经济体啊，这是这些经济是全球 GDP 的多一半儿，中国是说不是不大可能的。这方面我刚才提到的啊，是川普任期的对美中经济的这种长期的不公平的，就是美国的贸易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这个其实是反映美国长期以来的就是国内的消费多于国内的收入。就像一个家庭户一个月当中赚5000块，然后 当月支出是6000块，肯定是要从外边借1000块学费。同样，美国长期以来都是政府赤字，然后就是私营部门因为利率是相当低的话，私营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是比较高。美国政府要是想改变这个政策的话是可以的，但是最有力量的工具是减少这个政府的赤字，减少然后提高利率的，这个会对美国经济的增长有负面的影响。
嗯，杨斌先生，如果美中之间真的爆发了像大家所担心的这样的贸易战，那么对美国的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美国经济我觉得是负面的影响。这个看这所谓的贸易战是进行到什么程度，要是已经宣布的这些各个税啊各个政策是按宣布的就是名义上来实行的话，我们认为会对美国的经济前景、经济增长实现一个肯定是逆风。但是美国今年和明年由于美国这个财政刺激政策还是会实现比较强劲的增长。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主要的影响是长期看会影响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制度上的。
那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说白了，贸易战是双输的，所以肯定对美国、对中国都是有负面的影响。但是中国最看是这个贸易战是要是一个双边的所谓的贸易战的话，对美国和中国会有负面的影响。但是最糟糕的我们可以想象的情况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导致跟第三方国家的冲突，然后比如说要是中国人为的让人民币贬值的话，然后人民币贬值导致其他的新兴经济体的央行让他们的货币贬值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发生会对全球的经济前景有非常不好的影响。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因为它的影响也会很大，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好，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为我们带来分析，谢谢。
美国的摩托制造商哈雷戴维森周一宣布将把其在美国的生产线移往海外，以躲避欧盟对美国的关税。上周欧盟对进口自美国的一系列价值32亿美元的商品增加关税，包括肯塔基州的波本酒、佛罗里达州的橙汁以及威斯康星州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作为之前川普总统对欧盟进口的钢材和铝材施加关税的报复。哈雷戴维森表示，这次的关税将导致其对每辆出口到欧洲的摩托车的售价上调2200美元。
美国一项民调显示，美国大多数民众首次称赞美国总统川普处理经济问题的手法。北约七月份召开年度峰会时，其成员国数目可能从29个增加到30个，甚至更多。北约扩编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学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分析川普任内未来几年美中关系可能会遭遇的危机。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挡。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现在是个问题，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日益紧张之际，华盛顿表示，除中国之外，也要对其他国家实施投资限制。美中目前的贸易争端对美国经济带来何种影响？美国 PNC 银行高级经济师为您分析。
土耳其的选举当局星期一宣布，现任总统埃尔多安赢得了星期天举行的总统大选。埃尔多安不仅赢得了连任，而且成了土耳其从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之后的首位国家元首。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那么土耳其的选举为什么那么令人关注呢？美国政府又对此有什么样的说法？
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之一，也是美国在北约架构之下的盟国。不过呢，这过去这段时间以来，这两个北约盟国关系并不能算是平顺，主要呢有两点纠纷。第一是围绕在扩得民兵组织 YPG 的纠纷上面。我们知道呢，美国为了要稳定叙利亚的局势，美国的特种部队在叙利亚的北部和 YPG 来进行合作。不过呢，在土耳其当局的眼中 ，YPG 是主张势力的分裂分子，主张分裂的这个恐怖分子，因此呢，还不断的扬言要把 YPG 赶出去。第二呢，就是华盛顿一直不愿意引渡目前仍在美国的居伦教士。我们知道土耳其当局呢一直指控了这位神职人员呢策划了2016年的政变，说他是幕后的黑手，尽管了居伦已经提出了否认。那么要知道为什么土耳其在今天过去这个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天这个总统大选有非常重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呢？我们下面来先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近期在破晓之前，埃尔多安在他的胜利与发展党总部现身，向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发表讲话。他说，星期天的选举是民主的胜利。
这次大选的赢家是民主，是我们的国家。这次选举的赢家是所有8100万国民。我要感谢在今天这个民主节日里去投票的所有人。这次的投票是我们历史上最高的。
埃尔多安的主要竞争对手穆哈雷姆·因杰起初对选举结果表示质疑，但后来向媒体发表讲话，承认败选，并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关切。
我们经历了将会深刻影响我们未来民主和我们生活的一次选举。这次选举从宣布开始到公布结果，整个过程都不公平。
今天土耳其的总统大选呢，可以说是他进一步强化了埃尔多安的权力，而这位人物正好是未来几年美国必须要打交道的人物。因此到目前为止，国务院的反应审慎，只表示呢尊重土耳其人民的选择。而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的一场会面当中呢，针对记者有关土耳其大选的相关回应的提问呢，他并没有提出回答。
王蓉。
好的，那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朝鲜。那么为了具体落实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上所签署的协议，国务卿蓬佩奥近期是否有访问平壤的计划呢？
美国政府呢，很快呢也即将对平壤来提出一份去核化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呢，不久之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呢，他很快将再度访问平壤，来继续川金会之后的后续谈判。不过呢，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是这个星期。而国务院也否认了韩国媒体一项所谓的国务卿蓬佩奥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还有这个星期访问平壤的有关报道。根据美国之音所掌握的消息，这个星期国务卿蓬佩奥将在华盛顿，在国务院来和来自中东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外长在国务院来举行会谈，并且在星期三下午出席国会的一场听证会。另一方面，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美朝双方在新加坡呢达成了一些同意的一些原则，那么也彼此互相了解到有哪些是不可以跨越的红线。如果事实证明平壤并没有履行协议的诚意，那么美国将回到以往的做法。与此同时，美国也将继续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案之下对朝鲜的相关制裁。宝荣。
好的，感谢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在下个月的年度峰会上，北约可能将其成员国从29个扩展到至少30个，这是因为希腊似乎与马其顿共和国即将结束长久以来的纷争。另外三个国家也表达了愿意加入北约的意愿，但是这对北约意味着什么？对俄罗斯又意味着什么？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家名称的重要性在哪儿？对于马其顿共和国来说，这是加入北约成员国最后障碍。希腊反对马其顿加入北约，因为他担心这个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可能会对希腊一个同名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北约成员国将于下个月在布鲁塞尔进行年度峰会，成员国增加意味着北约能够更好地推进共同目标，接受新的挑战。
在人们担忧北约、俄罗斯的挑战和七国集团的分裂的时候，在美国如何处理与欧洲盟友的关系问题上也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时候，这一具体的方式表示北约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俄罗斯正在欧洲积极发挥影响力，外交政策专家列特马丁说，北约扩大能够保证其他地位，并且增进所有成员国的安全。
过去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事件显示，北约或许不会再扩大了，但是我想对于北约来说，象征性的显示它仍然在蓬勃发展，仍然在扩大是很重要的。
对于其他表示有兴趣加入的国家，前北约副秘书长亚历山大·福什伯说，加入这个组织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稳定性的增加。
这并不意味着成员国对某些问题没有分歧和矛盾，但是我想我们都是同一个组织的成员，这些分歧将更容易被妥善处理。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的扩大不论对北约还是对表示希望加入北约的俄罗斯的邻国来说都是有益的。这些国家包括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虽然马其顿问题的双方看来接近于达成协议，但希腊和马其顿的立法机构需要分别通过更名的议案，之后北约才能考虑将目前的马其顿共和国接纳为北约的第30个成员国。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经频道 CNBC 最新的调查显示，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公众对他在经济领域的满意程度首次过半。其中54%的受访民众对川普在经济领域的作为的评价为好或者极好，41%的受访者对川普的总体表现表示满意，川普的不满意度也降至了47%，是自上任以来的新低。不过51%的受访者也对川普的移民政策表示了不满。这次从6月16日至19日的调查问询了全国800名成年人。美国政府仍然忙于处理在美墨边境把非法移民家庭分开所引发的批评浪潮。美国众议院本周将对另一个有关移民改革的提案进行表决。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官员表示，在因为川普的零容忍政策而被迫与父母分离的儿童中，有500名已经与家人团聚。在川普下令结束拆散家庭的政策以后，预计将有更多的父母与子女团聚，不过对于他们非法跨境的指控将不会被撤销。
我们的人对于这个非常棘手的情况处理得非常好，这个问题几年前就应该解决了。
总统修改政策赢得了国会一些盟友的赞扬。
我们要保持家庭的完整，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一不小心又回到以前那种捉了放、放了捉的政策，那只会吸引更多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国。
不过，民主党议员们继续抨击川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
那些来到边境的父母和孩子们只是为了逃避暴力和死亡威胁，没有必要对他们严加指控。对每一个非法跨境的人提起刑事指控是没有必要的。
川普的政策面对许多挑战，起诉非法跨境人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一个联邦法院已经判决移民家庭不能被拘留超过20天的时间。
总统想用来解决问题的行政命令将与第九上诉法庭一位法官的态度相矛盾。那位法官在2015年的时候表示，奥巴马总统把孩子和父母拘留在一起的政策是非常不人道的。
川普表示这是民主党的错，并说他们比起自己的公民更想保护非法移民。
我们想要一个强大的边境，没有犯罪。他们民主党要的是开放的边境，让 MS-13 黑帮的人混入全美各地。
共和党控制着众议院，他们占据240个席位。共和党还控制着参议院，民主党也是少数党。共和党控制着白宫，他们控制着行政机构，但是他们居然问为什么民主党不能解决问题。
上周，共和党关于限制和重塑美国移民政策的提案没有被众议院通过。众议院本周将对一份替代法案进行表决，预计该提案也不会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批评维吉尼亚州的一家餐馆，这家餐馆向他的新闻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下了逐客令，理由是他为川普效力，并且代表川普的观点。上个星期五的晚上，桑德斯和他的丈夫以及朋友们在华盛顿西南300公里的维吉尼亚州莱克辛顿的红母鸡餐馆吃饭。餐馆的业主斯蒂芬妮·威尔金森请求桑德斯离开。桑德斯一行人虽然已经开始用餐并且点了主菜，但是还是立即离开。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戴博对川普总统任内未来几年美中关系可能会遭遇的危机以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川普总统如果他有幸连任的话，那么还有7年的时间，在未来的这3年到7年的时间内，在你看来，美中关系可能会遭遇的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除了这些擦枪走火的这些我们都不能预期的一些事情之外，两个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台湾问题，还有那个南海问题。南海的就是在中国的这些人造的这些岛屿，这些军事化这个问题当中。中国的那个雷达的这些装置，中国的导弹什么的，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越来越多。如果中国要划一些支线，说这是我们的领海什么的，摩擦可能是会增加的。还下两岸问题，最近一些来自于北京、来自于华盛顿的挑衅性的行为也有所增加。美国的国会是通过这个台湾这个旅行法。而且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特朗普也是在这个法律上签字了，是同意的。那如果美国是真的让一些高级官员经常到台湾去，或者是让台湾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到美国来，或者是让美国的舰船到台湾的港口去，就会升级。同时的话，中国也是在施加压力，不要给那个蔡英文的这个政府任何一些国际的空间，而且让他自己的一些飞机那个战斗机什么要增加他们的那个巡逻， 啊，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是台湾问题，然后是南海问题。
嗯，
当然在朝鲜的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啊，也是很多。
嗯，
啊，可是最近可以缓和这些冲突的因素也有所增加。
过一会儿我们会谈到这个美朝关系的问题。作为您本人包括这个威尔逊学者中心，还有美国许许多多的华盛顿这边的很多智库啊，
嗯，
这边那些学者，就是关注美中两国关系的学者或者是一些人士，如果你有机会向美国政府、美国官员和中国官员来提出建议，你觉得双方各自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美中关系的恶化或者是倒退？甚至
现在很难了，真的是很难了。特朗普，我会建议他多任命一些比较温和、有经验、有专业知识的官员来管理中美关系。他现在是缺乏这些人才。同时的话，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最大的问题不是他给把中国定为美国的最大的长期的战略的挑战，这个是对的。特朗普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得罪了很多美国的盟友，现在跟他们很疏远，他把他们推向中方那边去。其实美国对中国的很多担忧，日本也有，澳洲也有，欧洲的这些国家也有，可是现在他们很难以跟特朗普政府联手来反对中国的在贸易方面的、在投资方面、在国际规范、在人权等等方面的我们都共同担心的问题，我们很难以同意。因为特朗普就是得罪了很多盟友，他要进行这些交易性的一对一的，也可以说是零和博弈这方面的一种外交。所以美国最大的问题现在不是中国，虽然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挑战，美国原来应该是具备足够的条件来跟中国进行总的来讲是建设性的一种竞争。美国最大的问题是第一，我们国内问题，美国还在面临我们南北战争以来的最严重的政治和文化的危机和分离，这是最大的问题，这不是中国的过错。第二个问题是美国的外交，美国的使命感我们都失去了，美国这个社会的凝聚力现在是什么，这个可能是美国最大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中国我觉得问题是中国的尤其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打探中国的那个所谓的特色，对不对，是自以为是的。我觉得我如果我可以问中南海的一个人一个问题，我会问中国这几十年来的进步是非常大的，它的深度、它的宽度是人类从来没有的，很多人都挺欣赏的，你自己认为为什么没有任何国家支持你的国际的野心？你说一带一路也好，或者你要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亚太地区，包括你的亚太邻国欧洲、澳洲、美国，没有你的鼓掌者，你的软实力没有增加，你自己认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方向的问题，是跟软实力、意识形态、治理国家是这些方面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可是据我所知的那个北京还没有这方面的自我意识，所以我们各有各的问题。我们面临的 你说中国和美国的那个摩擦可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是台湾和南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军备竞赛，包括核武器、网络空间、太空的军备竞赛，就是类似于苏联和美国的冷战的军备竞赛的这个可能性也正在升级，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嗯， 这的确是让这个国际社会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刚才戴博你提出那些问题啊，无论是美国方面的问题和中国方面的问题，我想都是值让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去深思熟虑，去好好考虑。
他们应该考虑别的国家，如果你中国给他们开支票，他们可能高兴，可是他们一点都不欢迎你的影响力，政治、社会、文化的，他们不欢迎，恰恰相反，害怕。
嗯，
这是为什么？你自己，你中国自己觉得这个是为什么？
以上播放的是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戴博对川普总统任内未来几年美中关系可能会遭遇的危机以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马里兰州议员初选将至，第一代华人移民肿瘤学家沈栋参选巴尔的摩非裔选区议员席位。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26日是马里兰州的议员初选日，第一代华人移民肿瘤学家沈栋参选巴尔的摩非裔选区的议员席位，目标是以科学的角度为巴尔的摩带来理性的改革方案。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华人在美从政面对的挑战。
我叫沈栋，我是2002年从上海然后到美国，在巴尔的摩已经待了16年。这里我第一套房子就是也是唯一一套房子，也就在我们这个第四三选区。我虽然我们这里的选区大部分都是70%都是非裔，亚裔非常少，1.2%。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想要控枪，因为本身我自己有一个孩子才今年6岁，我们怎么切切实实采取措施让学校做到无枪区。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真的是想怎么能够改变一下保提摩？保提摩他每年被凶杀的人口，被凶杀案300起，过去3年一共有1400起，他们稍微有点能力的，基本上全都搬到康地区。我们保提摩，你看看，很多地区，我看到到处都是 vacant property。这一方就是因为它是 abandoned house， 所以很多毒品交易在那里，很多枪杀案在那里，社会发展有急剧的不平衡。那我们怎么把这种abandoned 的地方从
这种被废弃的把它变成一种发展的机遇，类似像我本来有就是来自于上海，那上海几十年之前也是非常穷也非常破，但是你假如你现在你去到上海去看一看，它这个是蓬勃发展，高楼矗立，所以这许多好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拿来借鉴。我参选我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我就觉得假如我们整个华裔社区我们大家能更多的行动起来，能够给我们的候选人更大的支持，我觉得我们获胜的几率就更多。我们去年的话我们看了看 primary 的话我比较震惊，因为我们都可以得到谁投票的那个资料，我看了一看，就是光从名字上看人非常少，类似于像华人就是就纯的华人名字，这个我看了看真是只有个位数，说不定这次选举我们有些时候没达到我们的目的，但是你从那个历史的角度就我这个看，从历史上以后会有更多的候选人会参与，然后这个真的就是会整个华裔社区就会更多的参与，而且最重要的话他们会用动用他们自己手上的神圣的非常非常有力的武器，那就是用选票来支持他们所中意的说他们认为合格的候选人。我们以前来的话我们第一代移民或怎么样我们都把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客居的地方，但我觉得随着我们在这个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就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从一个过客到一个主人的改变，然后从站在主人翁的这个角度然后怎么对社区做出贡献，然后你这也就是一个势必我们和其他族裔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们知道了我们华裔的诉求，我们华裔也是为社区做贡献，例子就在这里了。你看沈博士，你看别人都是那个站出来都是在非裔社区要为改变非裔社区要改变非裔社区的现状而这个做努力，所以这个就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华裔在美的形象。通过这个竞选，所有的非裔他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有个华裔，我们有一个 first generation 美国人，他们非常支持，他们非常欢迎，他们就觉得这是民主的一部分，他觉得能够让华裔也只参与这个这种本身，这个也就是 diversity 这个他们也这个也叫做 inclusive。 所以我对年轻人的话就是我们下一代的话，我觉得既然在美国生活你就必须得融入美国生活，而不是只是满足于就是在自己华裔的个小圈子，更主动的融入主流，大家更加积极的参与社区的活动，社区的各种活动，类似于像竞选的活动啊，类似于像其他社区的活动，我觉得他们也能够更多的享受美国这个所有的便利，同时再加上自己独特的优势，就类似像你那个全球观全局观，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一个人的发展的话我觉得是更有利一点，而且发展的也会更快一点。
美国今年11月将举行国会的中期选举，目前大约有100位美国的穆斯林打算参加竞选，其中许多人是民主党人，他们希望成为11月份国会中期选举中的蓝色浪潮的一部分。
前密歇根州的议员特拉比在竞选联邦议员期间更加关注他寻求所代表的社区的需求，而不只是妇女和宗教信仰的问题。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Yeah, I need to invest in a swimming pool.
在一天最热的时候。
God, nobody has sprinklers on today.
人行道热的都能煎鸡蛋。
Yeah, so this is going to be a pretty competitive Democratic primary.
拉斯达特拉比在底特律市的居民区挨门挨户地寻求选民支持。作为穆斯林，拉特比当天是在白天不能进食和饮水的。
我知道我的宗教信仰在社交媒体上引起更多的关注，但是在居民门前很少谈宗教。
虽然有些候选人留在有空调的室内，但拉特比认为上门介绍自己是一个让选民认识他的机会。他希望能在联邦众议院代表密西根州的第13选区。
人们还是说不对我的名字，但他们记得我做的事情，也记得我去过他们家。
特拉比对政治并不陌生，他曾是密西根州议会的议员，他是巴勒斯坦移民的女儿，但在底特律居民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里，他是个本地人。他在底特律出生，在本地学校上学。
我认为我与社区的直接联系更让他们感到兴奋。
他承认，他遇到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他想要创造历史。
我告诉他们，我是密西根州议会的第一位穆斯林女议员。如果我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获胜，我就会是美国国会的第一位穆斯林女议员。
她是不是注定会赢？不是。她有可能赢吗？有。她是一个强大的候选人。
奥萨玛·斯比拉尼是位于密西根州迪尔伯恩的阿拉伯美国新闻周刊的发行人，其读者主要是该州东南部人数众多的阿拉伯裔美国人。他说，除了拉特比以外，密西根州还有两位穆斯林美国人也在竞选议员，这表明了阿拉伯裔美国人社区新的政治觉醒。
我们曾经是躲藏的人，我们正在改变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名字。尽管发生了911恐怖袭击，尽管有川普时代，我们正在前进，在竞选，在赢得胜利。我们正在对我们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在全国范围内，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竞选。我的支持者坦帕的一位穆斯林告诉我，请赢得胜利，因为如果你赢了，我们属于美国。我告诉他，我们已经赢了，你绝对属于，其意义要比我当选大得多。
为了当选，他需要在密西根州的阿拉伯裔美国人社区以外得到支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住在他想要代表的地区，也不能为他投票。特拉比面临着几位挑战者，他们寻求取代因被控性骚扰而于12月份辞职的国会议员约翰·康耶斯。目前由于没有共和党人参选，8月7号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胜出的候选人很可能会前往国会。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底特律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将沉溺于电子游戏而不能自拔列为精神健康问题，
世卫组织称之为游戏障碍。来看详细报道。
世卫组织说，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电子游戏玩家是瘾君子，上瘾者大约占 3%， 其中大部分来自东亚和南亚地区。但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健康与物质滥用司司长萨克西纳提醒全世界的父母，
那些立即就有奖励的游戏以及多人彼此竞争的游戏，如果还有金钱或其他刺激，更有可能让人们罹患游戏障碍，成为问题玩家。
医生认为可以对游戏成瘾者进行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到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海南省政府日前宣布，将在省内打造外国游客聚集区，外国人可以正常使用 YouTube、脸书和推特等被中国政府封锁的外国社交媒体。这一消息引发网友的一片抨击。中国的互联网封锁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却总能像雷区一样引发一次次的爆炸。那么本次海南的虚拟租界设想引爆的又是什么？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请锁定收看星期二晚9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